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请您翻到新约293页，新约293页。好，如果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就甚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有请到周延传道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耶路撒冷的末期，我们请周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好，很高兴在大家中间正道啊，因为我每次来参加这个宣信堂的夕阳崇拜啊，讲得很亲切啊，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啊，夕阳崇拜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从中国来的啊，可能我的口音听着大家比较比较容易一点，或者是比较有我们的中国的乡音啊。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耶路撒冷的末期啊。大家可能会想，哎，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啊，周传道可能一年就来这么一两次讲道，哎，怎么不讲圣诞节的信息呢啊。我想圣诞节还有一个星期啊，圣经上说要按时分粮啊，就是在整个最近的十天呢啊，从12月6号，大家如果关心国际新闻时事的人就看到有一个热点新闻一直是围绕在耶路撒冷的啊，就是整个在12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啊，就是公开的宣告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啊，这个宣告之后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啊。这是简直就是就是他很多人说哇，这就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啊，这简直是打开了地狱之门呐、啊！你这不是摸老虎的屁股吗？还嫌世界不乱吗？啊，整个这已经是恐袭不断了，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是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信仰的冲突啊，现在整个都在整个推动巴以和平啊，这时候为什么整个要这个？公开承认呢，这本来就是个事实啊， 耶路撒冷已经是事实上的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也没有强求这个权利，一定要说美国啊，你要帮我一把啊，这感觉到是美国就是多此一举去帮助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接受这样的顺水人情，而且一切的这个风险都由美国来承担，因为一切的我们看到这十多天的整个新闻报道，这些回教的国家啊，整个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啊，焚烧美国国旗啊，把特朗普的这个人像或者假人的焚烧啊，怒气都冲着美国去了，对吗？哎，是因为美国给以色列送个人情，不是我主动争的哦，就是感觉到很多的这些媒体啊，就是在评述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特朗普都说特朗普这个做事不按牌理出牌啊，处处都和别人不一样啊，哎，但是他做事那总是有动机目的，或者为让自己国家的民族要得利嘛。啊，那怎么能和全世界为敌？就是来撑以色列呢？啊，是，而且这个不是说的特朗普临时拍头，这个前几任总统都不敢做，我就要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不是的，做之前就已经是整个美国移民法通过，封锁几个回教国家的这个移民进入美国，然后又通知全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注意啊，要发生大事了，我要宣布大新闻了，你们要提高警戒。就这是他宣告这个消息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反抗的这些情绪啊，或者这些行为啊，恐袭啊，都是预料之中的，但是他仍然要这样做。哦，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啊，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这个势力很大，他们这个3%的犹太人在美国3%的犹太人掌管了美国70%的这个财富，哦，美国的这些政界商界文艺界媒体哇，这整个都是犹太精英啊，是他们的犹太的游说集团怎么样子来给特朗普施压，特朗普怎么竞选的时候向这些犹太大佬承诺过要答应这个承认耶路撒冷为他们的首都，就是很多这样媒体这样评论那样评论啊，那但是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啊，为什么前几任总统也是这样答应了，为什么都不做啊？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就不是人云亦云，哇，整个这家媒体怎么说，那个专家怎么说，我们说圣经怎么说啊，圣经怎么说啊，我们说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我们说耶路撒冷不是我们就是世人看耶路撒冷觉得哎呀当这个笑话说当这个新闻说啊，这是以色列的事情，这是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他们巴勒斯坦地的一个事情，中东的事情，和我何干，我吃饭睡觉啊，我每天过我们的，和我何干啊。但是我们看读圣经，我们基督徒就知道耶路撒冷不但与我们有关系，而且大大的有关系啊。啊，圣经里面说在诗篇122篇里面说的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我们要祈求耶路撒冷宫内兴旺，城内平安。什么叫宫内，什么叫城内，宫殿就是政府国王住的地方，对吧，王政府的，就是愿耶路撒冷这个政府能够兴旺，耶路撒冷这个城政治经济民生都平安都兴旺。我们为耶路撒冷求福，就是为亚伯拉罕的后代求福啊。圣经上说为亚伯拉罕祝福的神要祝福他，咒诅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啊，上帝要咒诅他。而且耶路撒冷，我们说耶路撒冷不是因为历史上曾经是以色列的首都，那就成为合法的以色列的首都，那阿拉伯人可以说巴勒斯坦人说那我们定居的时间更长我们也定居了1000-2000年，而且有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定居了，我们非利士人我们更是原住民你们把我们杀了然后把我们的地方抢去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看到圣经旧约哇血淋淋的一部以色列史啊哇觉得真的神动不动就屠城呐老人小孩男不管男女牲畜都一个不留啊整个几乎就是我说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啊这就是这样的哇这个看到我们的神的好血腥啊很多人就是有些人敢说出来有些人不敢说出来但是真实的这个感受真实的感受。我们说从圣经里看神拣选以色列神拣选耶路撒冷是成为以色列的京城，圣经上有明确的经文说我拣选耶路撒冷做我的圣殿做我的圣城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 主耶稣我们说他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也就是七八公里的这样的路程呢、就是整个一两小时就走到了。主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复活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升天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要脚踏橄榄山，橄榄山在耶路撒冷，而且我们等待的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也要从天而降，这是我们每个人盼望，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灵魂走完今世的七八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呐、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这个圣城，神启示的这个宗教，神启示的宗教圣城是耶路撒冷啊。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啊？这是城的意思。耶路撒冷，撒冷就是 Salom， 就是平安。耶路撒冷成为平安之城呐、平安之城，平安之城没有平安呐、我们说几千年，从圣经记载到我们看到人类历史，耶路撒冷充满着战争，充满着血腥啊！就现在今天我们看到充满着不断的发生这些恐怖袭击啊！恐怖袭击在、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这个中世纪啊，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整个天主教组织了近。八次的十字军东征呢、十字军东征把这些罪犯呢、把这些流民啊、把这些社会底层人就是组织成一个军队啊、说把耶路撒冷从回教徒手里抢过来之后，第一个决定是什么啊？屠城几天啊，尽量的烧杀掳掠啊，无罪，这些是异教徒，你们杀他不用有良心的这些谴责。我们看到整个很多人一说到我们基督教啊，就说到哇，整个因为天主教在宗教改革没有改革之前呢就是我们的前身就是整个确实是犯下了很多的这个血债，就所以整个我们说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但却没有平安。圣经上说有在地的耶路撒冷，有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为奴的。做谁的奴隶？做罪恶的奴隶。耶路撒冷是一个罪恶之城。耶路撒冷在地上虽然相对来说是一个最追求宗教的、最追求这个信仰的一个城市，但在上帝的眼里这座城市和索多玛是一样的。我们说索多玛的意思就是同性恋，索多玛就是被神怒火攻击的一座城市，而让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呢。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为奴的，但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圣洁的，地上的耶路撒冷有罪恶有死亡，天上的耶路撒冷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所以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就是刚才的读的启示录十一章，我们翻到第八节第八节，我们齐声来读一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我们看这个大城，这段圣经不断说大城大城大城建了圣殿，大城有两个见证人整个来做在末期的传道，然后大城发生大地震，死了七千人。这个大城到底是什么城？我们没有仔细读的时候，大城，那世界上大城多了，世界上最大的城是哪里？是纽约吗？是墨西哥城吗？是东京吗？是上海？是北京吗？因为都是2000万以上的这些大城呢大城比新加坡的大四五个这样的一个大城呢。但这里的大城，我们看第八节就知道，这里的大城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说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就很明确了，对吗？这个大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称为应许之地，被称为圣城呐、圣城犹太教徒称它是圣城，基督徒称它是圣城，回教徒称它是圣城圣城。但是圣经怎么称呢？神怎么说它？神说是按照灵意叫索多玛。我们说这澳门按照灵意叫赌城。有一天新加坡按照灵异说也叫赌城，一说起新加坡如果新加坡变成和拉斯维加斯和澳门一样的城市，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吗？ 哦，如果说一说新加坡，说是哇，这是美国的波士顿，哇，这是这些世界名校名牌大学的地方，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对吧？观感就不一样了。哦，按着灵意说是索多玛，哇，怎么这个世界的这个圣城呢？啊，圣洁之城呢？平安之城怎么成了个同性恋的地方呢？啊，同性恋的地方又叫埃及。我们说圣经上说埃及就预表着世界，世界上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潮流、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在啊这个耶路撒冷都有啊，又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圣洁之城呢，却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呢，我就用这段经文呢和大家思想一个信息，叫耶路撒冷的末期啊，末期啊，大家看这个讲题的时候，期是时期的期啊，啊末期啊，末期是什么意思？末期就是这个人类历史的最后的七年啊，最后的七年成为末期啊，就是整个我今天要讲就是耶路撒冷城呢 啊它的将来最后的七年的历史啊。我说我怎么知道？啊，我不是我猜测的，不是我推理的，是圣经启示我们的。我们说任何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写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吧？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写2018年的历史啊，2020年的历史，28年的历史？没有发生的事没有办法写，对吗？只能写已经发生过的事。但圣经奇妙的是，圣经可以把将来史写出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预先就说了啊，这个过去的事我已经成就，未成的事我要先向你们说明，这是未成以先，我就先告诉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神啊是掌管历史的神，神是掌管未来的神，神是世界之主啊。圣经里有两个词啊，一个是世界之王，一个是世界之主啊。世界之王指的是撒旦，指的是魔鬼；世界之主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指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所以整个我们说就用这个圣经启示，神若不启示，没有人知道未来啊。我们说英文的这个历史啊，history, his story 啊，是他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啊？这个他是神啊，是神的故事啊。整个这个历史掌握在神的手中，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历史不是毫无头绪的这个随意的乱串，历史是为了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神要借着这个人类历史来拯救他要预定要拣选的人啊。所以整个我们了解耶路撒冷的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整个的信仰啊，坚固我们的信仰，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未来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未来也在神的手中，我们今生的未来，我们的永生都在神的手中，神已经立定的事情啊，一样都不会改变啊，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啊，更加的坚固啊！不是神知道未来，神掌管未来啊，神掌管未来。我们今天通过这十一章的经文呢，启示录十一章的经文呢，讲三方面啊，三方面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在最后的七年呢、末期里发生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讲圣殿重建；第二件事情呢，讲先知传道；第三件事情呢，讲这个复活被提和大地震啊。这三件在就是末后的七年，你说末后的七年从哪里开始算起呢啊？这个末后的七年呢，就从整个教会被提的时候啊算起。整个就是有很多圣经学家在研究圣经或者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发现，将来地球上有一次普世的大地震，整个一个全球性的大地震，没有谁能够再互相营救了啊！每个人你自救都不及啊！整个就是这个海岛山岭都要移位啊！海岛山岭都移位的话，这摩天大楼就像骨牌一样就倒下去了啊！整个在这个整个全球性大地震的时候啊，天上要整个的星辰都要坠落于地啊，像流星雨一样攻击地球啊。我们说流星雨没有落在地球上是很浪漫的，看看流星雨像星星下雨，如果流星雨落在地球上还落在你附近的城镇，那就不浪漫了啊，那个就很危险了。前一段时间我们看新闻，有一颗小星星和地球擦肩而过的时候，哇，让很多科学家就吓出一身冷汗呐、如果砸到地球上来，哇，整个惊天海啸啊，地球上要砸到哪个城市，那个城市几乎就没有活人啊，就是这样的危险。如果流星雨攻击到地球，这是何等的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在这个整个普世大地震，我们说人只听过地震，人有没有听过天震？ 没有这个词，可能没有听过，但圣经里告诉有天震啊，就天势都要震动，就是天震。最最稳固的这些星辰，看它运作几千年、上万年的整个从来没有出错的，但这时候天要塌了，真的是感觉到天要塌了。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刻，一下教会被提啊，死去的基督徒要复活，活着的基督徒身体改变，在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啊。如果我没有圣经根据说这个话的话，那我就是个啊。说科幻小说，或者是别人想象发、有想象力，我跟着去学别人的牙慧而已。但是圣经，我本着圣经这样说，这是神说的，这是可信的，这是可佩服的，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必然发生。我们凭着主耶稣说，主必再来，主快要再来。我们末世的基督徒，今天不一定是前面是坟墓等着我们，死亡等着我们，可能我们不经历死亡，可能我们的孩子没有到长大上大学啊，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老的退休，我们就与主见面了，我们就活着就被提了啊，这是我们的信心啊，就是在整个教会被提的时候，这个世界一下就进入倒计时了，这个世界只剩七年了啊，圣经上说叫七年的大灾难，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整个这个世界的我们说这个宗教的中心啊。啊，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宗教的中心。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是整个这个世界的，我们说信仰的风向标了啊。我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说看看报道啊，说中东、近东、远东、西方，我们说中东、近东、远东、西方坐标在哪里？我们中国的中间呐、啊，你看我们中国东南西北、中东、近东、远东、这西方、南方，我都知道。现在。哎，为什么整个最后发现那个坐标在哪里？坐标在以色列啊，以色列东边叫以色列叫埃及，以色列叫近东，埃及以色列远叫叫中东叫远东啊、以色列的西边叫西方，以色列南边叫南方。为什么叫以色列是中心啊？以色列人去过圣地旅行的人，他们说以色列人很自豪啊，他们说世界的中心在以色列，以色列的中心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中心在圣殿山，圣殿山的中心在圣殿，圣殿的中心在至圣所，至圣所的中心在我们那个约柜，约柜的中心是神的话啊，是十条诫命，是神的法规。我们是犹太人，是上帝的宠儿，上帝的选民，上帝特别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啊，所以。犹太人很骄傲啊，很自信啊，确实他们的民族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啊，出类拔萃啊，所以说整个我们很多人说一句话，就世界上人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人的智慧在犹太人的脑袋里啊，世上的智慧在他们的脑袋里，财富在他们的口袋里，这不是夸张啊，是真实的，你去查一些数据就可以看到啊，看到。就是整个得诺贝尔奖的这个28%到25%是犹太人呢 是犹太人，这些世界上这些大的公司、大的科学家，这些整个犹太人的比例哇，真的是非常之高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所以耶路撒冷整个是神拣选的整个以色列的永恒的首都啊，永恒的京城，也是我们将来盼望的地方。我们看，就是以色列人一直想重建自己的圣殿，在整个圣经记载，在教会在这个以色列史或者世界历史看，以色列曾经有两个圣殿，一个第一圣殿，一个第二圣殿啊。现在没有圣殿啊，就是整个圣经上启示啊，以色列。就是整个犹太教的信仰只能有一个圣殿，不能说在我们想盖教堂，不像今天基督徒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教堂啊，但以色列只能在这个圣殿山上啊建圣殿，他们认为圣殿山上是曾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神拣选的地方，要建圣殿的，所以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的啊，所罗门建了之后呢，被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摧毁了。摧毁了，给拆掉了。然后呢，整个在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允许以色列人又回归，他们建第二圣殿。建第二圣殿呢，建好之后呢，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都是第二圣殿。主耶稣的时代有个希律王啊，光装修这个圣殿，装修了46年呢、 哦，你们想象一个建筑物装修啊，装修46年，哇，装修成什么样的，金碧辉煌啊，举国之力啊，啊，来，犹太人有钱的人多的是啊，在过去的现在都是啊，很多人都要为他们的宗教大发热心啊，啊，大发热心。但是整个这个第二圣殿呢，在公元后70年啊，罗马皇帝提多啊，整个攻进耶路撒冷，焚烧圣殿啊，整个焚烧了圣殿之后呢，才发现哇，圣殿的内墙啊，很多都是金子贴墙啊，啊，金子烧化了之后，很多的金子流到那个砖缝里去了，哇，很多那些士兵就为了得到金子呀，把砖呐，啊，还有那些条石啊，一个中间一个个拆开，凿里面的黄金啊，所以主耶稣预言说，你们看到这个殿这么高大宏伟吗？将来要一块石头被人拆到没有两个石头粘在一起，哇！很多人想，有必要这样拆吗？你拆一个房子需要这样一块砖一块砖这样拆开吗？啊，没想到就是主耶稣预言这个之后呢，30多年就应验了，直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以色列人一直想在圣殿山上建他们的圣殿呢，啊，他们没有钱吗？有钱多的是，以现在的建筑技术，我看一个月就可以建成圣殿。圣殿不是个摩天大楼啊，大家要知道，啊，圣殿就是就是一层高，必须按照圣经的尺寸建，你不能说，哎，我要放大的尺寸建得更高，不是的啊。而且圣殿呢和别的建筑物不一样的是，圣殿没有窗户。啊，可能在新加坡可能建的没有窗户的很正常，都用冷气啊，有窗户也不用啊。但是一个正常的建筑，就是整个没有窗户是很奇怪的一个建筑，对吗？啊，就这个圣殿是没有窗户的，就他们要建，但是现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建圣殿的地址上有一座这个建筑物是不能动的，一动就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个建筑物是什么？就是阿克萨金顶清真寺啊，就是整个回教徒的一个以他们的一个圣地，或者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了。哦，你要动它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哦，一下那就不是宣告耶路撒冷为首都这么小的事情了，立刻可能就天上的核弹都飞来飞去了，有核弹都要飞了。哦，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有的解经家说，就是在教会被提的那一刻，全球的大地的那一刻，很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圣殿山上的这个金顶岩寺啊，一下被震垮了。啊，震垮了，整个又是带来整个的全球性的这个经济危机。我们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啊，啊，就是整个大的灾难之后，很快很容易就有大的这样的一个瘟疫啊，啊，瘟疫啊，整个接着就是这个全球性的这个金融危机啊，经济危机啊，整个天灾人祸啊，整个这个回教世界的财力啊被击垮了，然后各个方面就是整个这是天灾啊，他们不能怪谁啊。这时候呢，有一个世界上的强人，有一个强人出来啊，这个人很可能是犹太人。这个人就是很多的人，他们是犹太人，并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呢，他是有犹太血统，就像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一样，他有犹太的血统。还有很多的美国这些高官的或者竞选的这些美国人，他们是美国的国籍，但是他有犹太的血统啊。这样的人起来，我们说整个。说我现在要重新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中东这个阿拉伯世界订立和平，我允许你们建圣殿，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啊，能够整个允许你们建圣殿啊，建立一个和平的条约，从此以后永久的和平啊，基督徒、犹太教徒回教徒可以握手言和了，不用再。在刀光剑影，你炸我，我杀你啊，就是这样啊！大家不要以为被提会有很多基督徒被提啊！啊，我们说，如果今天基督徒有被称为基督徒的世界上有20亿的话，我们说有20亿的话，整个如果被提有1/10被提，1/10是重生得救的，那就不错了啊！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会被提啊，不是基督教徒都会被提。不会是基督徒的儿子也会被提，基督徒的亲戚、妻子、丈夫也会被提，不会的啊。所以整个圣经里，在这个11章一开始就说，这个第三圣殿建成了，什么时候建的，怎么建的啊？没有细说啊，就是这是在整个很可能是在就是这个7年大灾难前3年半啊，整个这个敌基督出来啊，建立和平条约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有权利建立圣殿。我们看这个11章第1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 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我们看这里说的是预言，说的是将来神的殿、哦、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圣殿已经拆毁了、哦、没有圣殿了。接着这将近两千年来，就是整个这个真的是成为了我们说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这是以色列的梦啊、哦、真是一个梦，梦里还想一想怎么可能建圣殿，把别人的哦回教的这个清真寺搬开修你的殿呢、啊？哦，这是整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就不是流血冲突、流血事件了、啊、哦，那整个是真正的是天大的事情啊，天大的事情了、啊、哦，那时候真是叫地狱的门打开了哦，就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神让这个事情成就哦，甚至是可能是不用人手，不用去整个刀光剑影啊，这样一个人政治强人出来啊。哇，整个全世界居然能够成就哦，成就这个和平的条约，建成这个殿。神说量一量我的殿和祭坛以及人，我们看殿、祭坛、人哦，当圣殿里敬拜的当然是这些犹太教徒了，他们再到圣殿里去敬拜了。我们说衡量，神要衡量人，神要量一量，说铜为炼金，鼎为炼银，没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我们说地上的敬拜不一定能达到天上，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敬拜，我们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我们不到那个就是即使有圣殿我们也不用去那里朝圣，我们今天的敬拜透过主耶稣这个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直接到天上的至圣所，直接到天上的锡安山啊，直接到天上的圣殿，直接就和神敬拜神了。所以神要量一量，量一量谁是真信徒，谁是假信徒，谁是挂名的基督徒，谁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整个我们自己要常常的来衡量衡量我们自己。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了啊，就是整个我们看说你要量一量，然后第二节呢说殿外的院子你不用量，因为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们看就这时候呢，这个第三圣殿已经建成了，而且去量啊，去量。我们说量就是你只有你自属于你自己的才会去量，量一量合不合神的尺寸，有没有按照神的规范去做。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呢，在以西结书后面的八章里面有按照，如果要再建圣殿的话，要按照以西结书那个整个建圣殿的模式啊，那个尺寸啊，那个材料、啊、哦来造、哦、神说用什么材料就造，就用什么材料造。神说用铜就用铜，不用说哎，我觉得铜不好，我有钱我用金子，全用金子不行啊！神说用铜，这是用来烧火，这是祭坛啊！用铜，用金子一烧就化了哈！啊，用铜啊，就是不是说我有钱往上砸钱就可以啊？就是整个量一量，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指示去做啊？然后呢，他们建成圣殿之后呢，这里面说呢，这个殿外的院子不要量啊，是留给外邦人的。我们说犹太人除了圣殿之外有院子。有第一层院叫祭司院，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第二层院叫以色列男人院啊，以色列男人才能进去。第三层院叫以色列妇女院。第四层院叫外邦人院，就是归那个不是犹太人，但是归化犹太教的啊，就是整个叫外邦人院，说不用量，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说42个月就是3年半啊，一年12个月，42个月就是3年半。这个圣殿建成了，怎么叫外邦践踏圣城42个月呢？我们看到这个圣殿能够建起来是多方的妥协的结果，整个牺牲很多时候牺牲很多神的原则啊，所以在人看来圣殿建起来了，我们的信仰复兴了，国家民族像复兴了，这是我们有这个2000年来的梦想，终于我们的圣殿建成了。神说这是践踏啊，践踏圣城，完全就是神看我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如果你为了建圣殿整个把信仰出卖了，把整个的信仰混杂了啊，整个神看这是践踏啊，这是践踏。我们说为了追求教会的人多啊，我们用很多的世俗的办法，抽奖呀，或者是这个别的世俗的办法来吸引人来啊，我们看到神说这是践踏啊，这是践踏我们的这个信仰。然后第三节说呢，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道1260天。这里忽然出现两个传道人 啊，两个传道人，就是两个见证人。这时候我们说教会被提了，整个教会被提了啊，基督徒的传道人，神的传道人，真正的传道人都被提了。留下来的可能有很多牧师、传道或者很多基督徒留下来了，那个不是属神的，完全没有重生得救的。但是这两个传道人、见证人呢，是属神的啊，应该说他们是神的两个金灯台啊，我们金灯台是发光，照亮世界的。这时候，整个教会是信徒是世上的光，对吧？啊，整个我们说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基督徒被提的时候，世界上属灵上一片黑暗，没有光了。这时候，神亲自差派两个他的见证人作为世界的光啊，来发警告的信息。这里面说穿毛衣传道1260天啊，1260天也就是3年半啊，在这个旧约圣经都是按照这个月亮历啊，一年是360天这样来算的啊，就是整个一个月30天，42个月就是1260天，一传道哦，传道3年半，这个3年半前七年里面前3年半圣殿建起来了，看到以犹太信仰复兴兴了，神却说这是践踏圣城。啊，神没有和这个祭司同在，神没有和圣殿同在，神却差派两个传道人向他们发警告的信息。这两个传道人有什么特色呢？这里面说穿毛衣啊，那穿毛衣就能够穿毛衣很正常啊啊啊！很多人是不是以为耶路撒冷很冷啊？啊，我看那些资料上说耶路撒冷并不冷啊，耶路撒冷并不冷，最冷的时候也就是-12度的样子啊。那穿毛衣，-12度也要穿毛衣啊！啊，这里不是这个穿毛衣，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叫穿麻衣啊，穿麻衣是办丧事的时候穿的哦，比如披麻蒙灰啊。如果这两个传道人一天到晚都穿着参加丧事的衣服，从头到脚都是黑的，披麻蒙灰，那就是给你们宣告，你们要提前预备你们的丧事，你们快死了，不知道吗？教会被提了，你们最后活不过七年，如果不悔改的话，活不过七年，七年之后你们要下地狱，趁着你们。趁着最后的倒计时啊，这个世界的历史只剩七年了，圣城只剩七年了，圣经已经预言了，那些基督徒，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已经被提了啊，被提了，你们被留下了，你们还不赶快悔改啊啊！就是传道1260天，我说为什么说的这么复杂呀？啊，这么复杂，为什么不说3年半就完了吗？啊，我们说2017年过去了，很多是回顾一下一年。哎，一年发生什么啊？觉得一年过得很快的人呢，就是这一年过得很顺利啊。如果你住院住了一年，你就会说：“哎呀，2017年我住院住了361天了，到现在哦，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每一天这个都要在这个医生的手下受痛苦啊。”哦，你用天来算的话，这个日子就很难过，对吗？哦，每一天都要做见证，每一天都遭受抵挡，每一天都是个征战呢，都是个征战。1260天，他们在3年半里发警告的信息，发出死亡的信息，发出宣判的信息。不再是神是爱了，教会已经被提了，这个普遍的恩典，因信得救，整个没有这么容易了。在末后的七年里，一定要为自己的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才可以得救。你不可以拜兽和兽像，不可以在额头上和手上受任何的印记。我们说，今天这个技术已经出来了，就是圣经上预言将来每一个人额头上和手上要受一个印记，像芯片一样的东西，你的一切资料放在里面，没有这个你就不能够做买卖，不能够正常的生活了，如果你不受这个印记就是死罪。死罪，你不受这个印记，那可能你是恐怖分子。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从生下来叫放晶片啊，任何人如果被怀疑成恐怖分子，那天上有无人机直接就发个导弹，你把你射杀就好了。现在有这个技术，对吧？只是法律定立法律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发警告的信息，神是公义的，神是烈火啊，已经真正性上帝已经拯救了。现在神倒计时，再给你们7年悔改的时间。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啊，不认识神的人呢，你们在走向死亡，走向地狱啊，就是整个这两个传道人呢，在传这个审判的信息啊。第四节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大家看啊，世界之主啊，主是指的是 主耶稣世界之主，这两个灯台啊，他们是世界的光啊，两个橄榄树啊，我们说圣经里的橄榄油啊，橄榄油是整个在最好的橄榄油是用在圣殿的，橄榄油啊，橄榄树预表着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橄榄油啊，就表示圣灵，圣灵他们满有圣灵啊，满有全能啊，来传神的道，神和他们同在，神并不是和这些徒有宗教仪式的人，这些挂名的教徒同在啊，神要和他的真的和他真正的有圣灵的人同在。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讲的耶路撒冷的末期呢，讲的是先知传道被受杀啊。先知传道，我们说先知这个词啊，大家要谨慎的用啊。先知从这个圣经写成之后，圣经没有先知了啊，就是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我们使徒和先知根基是什么？先知就是旧约圣经的作者，使徒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就是我们教会是建立在这本特殊启示圣经的根基之上。今天有谁说他是先知，他的任务就是做梦发预言，我们可以100%说他就是假先知他是假先知，圣经之外再无启示了，再无启示了。但是在整个教会被提之后神要让他的两位先知，就是两位见证人呢、再次担任起先知的工作。先知不是这个讲就是整个像算命的一样啊，说要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灾。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的意思，替神讲话啊，是神的使者的意思。所以这两个，我们说这两个先知啊，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在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说，他们传道，他们怎么传道呢？这里面说，他们传道的时候啊，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啊！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啊！不要以为是他用嘴喷火呀、你一来哗，一个我的嘴是个火焰喷射器，一下烧死你，那要烧死你，那想暗杀你的人，那看不到，都不在你射程范围之内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在旧约的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可以以吩咐火从神从天上降下来烧死要害他的人，要抵挡他的人呢、所以这是神的怒火。他们整个传道的时候，整个发审判的信息，警告的信息的时候，神的能力和他们同在，神的怒火，神的天火直接就下来烧死这些抵挡的人呢、神的怒火，这神的怒火也不一定是直接火烧死你，神用各种方法可以击杀你，对吗？可以用疾病攻杀你，攻击你，可以用各样的天灾人祸攻击你，可以让就是意外各样的意外来攻击你。所以神的全能，他们是用全能来布道。第六节说，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我们看两个人两个人与全世界为敌啊。这时候我们说重生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被提了，这两个人是从神而来的，随时随意攻击世界这个世界是整个我们看到攻击世界的这个天气攻击世界的水源攻击世界的人攻击人，攻击天，攻击攻击水源我们说水是生命之源，对吗？没有水的地方你不会有生命沙漠里很难有生命，血却是死亡，见到血我们看到就想到死亡他们用水变成血，就是让生命变成死亡，让天闭塞不下雨。我们说整个万物生长是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如果天闭塞不下雨的话，整个一切的经济活动都停顿了，而且倒退野生整个这个野生的这些动物食草的动物会饿死，食肉的动物这些食物链会断，整个人的这个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很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如果基础的这些地上不生长，没有水来整个滋润地土的话，整个就会饥荒粮食危机立刻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危机就会想起来。所以整个这两个人给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苦难苦难。我们说将来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不断的说，在这个开这个气候全球的气候大会，对吗？地球发烧了地球感冒了，地球越来越热了新加坡会被这个海水淹没的就是整个这是真的是各种数据看到的是这是事实所以整个各个国家都开始就是联合起来怎么样应付全球变暖。那是 全球会不会变暖，明天会不会更好，十年之后会不会更好，圣经告诉我们不会更好，明天不但不会更好，会更差的，更差，因为整个人心越久越恶，人抵挡上帝，人攻击上帝啊，上帝的怒火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上帝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呢， 所以整个这两个见证人用他们的全能呢、就攻击随时随意啊，就是整随时随地的啊，这个整个就他们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攻击要害他们的人，攻击整个全球的气候，攻击这个水源呢、这是很严重的攻击啊，攻击世界，不是一处一地啊。不是一处一地，所以这个整个这两个传道人，如果你这样子，最后全球都发现，一切的灾难起源都是你们两个人造成，那就是把麻烦的源头就除掉就行了嘛，对吧？但是整个任何起这个意念的人就立刻暴毙，立刻就无缘无故的就被上帝杀死，那谁敢出手？没有人敢出手啊！你整个因为上帝定点要清除谁，你怎么能抵挡这两个传道人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传道人只是把神的公义显出来一点点，还是给神的这公义之余还留着怜悯啊！整个我们死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活着的，对吗？只是整个把神的这个愤怒警告出来。这时候我们看第七节，这个忽然发生一件事情呢、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一节经文前面说到他们这么厉害啊，任何人你想要有这个意念，或者你派杀手也好，用什么办法，你想要害他们，你可能想要的时候，刚一实施的时候，上帝就把你击杀了啊，上帝击杀你，看到简直没有办法，看到全球的气候被这两个人祷告，哇，这两个人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啊，这两个人一攻击哪个国家的水就变成血了，就不能喝了。整个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看到灵界介入这场征战了。你看，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无底坑是哪里？无底坑不是地球里宇宙中哪个地方，无底坑是灵界的。灵界上来一个兽啊，在这个启示录的整个第九章的第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伯伦，就是整个在幕后的七年里啊，灵界的力量，无底坑的这个邪灵要被神释放出来，神允许他们释放出来，这时候来攻击人类，攻击人类，就是整个这个无底坑出来这个邪灵这个兽啊是看不见的，但是他却使用这些抵挡神的人呢、我们说有些人叫人面兽心，对吗？人面兽心。我们说一些人完全失去人性了、要和人同归于尽去炸人、绑着炸弹炸人，我们说这些人是禽兽啊、就是完全或者禽兽不如啊、野兽也没有和别的野兽同归于尽啊、就是整个他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食物而已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那恐怖分子的作为，只能用我们说被邪灵绑架了，被邪灵充满了这样来形容啊。我说这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兽啊，要掌控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啊、然后让他们攻击这两个见证人，这个传道者，神允许他们攻击他，而且允许他得胜，而且允许他把他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传道人的工作做完了，他们当初的话已经说完了，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把我杀死之后，你们杀死我这时候三天之后，你们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要发生大地震啊！一场大地震就要至少死7000人。杀死我之后三年半，这个全球整个地球的人就要死光啊！你们不悔改啊！这是圣经就是预言的，因为他们传道三年半，从他们死的时候开始倒计时，后面三年半，所以整个他把一切的警告的话都说了，他们仍然不信。仍然不信。圣经上说他们见到神迹仍然不信，很多人以为见到神迹我一定信，见到神迹我一定悔改，见到神迹我一定惧怕，没有的。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他们的整个心啊，是魔鬼的心啊，魔鬼知道自己的结局，知道神的愤怒，知道一切，仍然往地狱飞奔，仍然与神为敌。 我们看到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呢就被这个灵界的这个兽啊上来利用人的能力把这个把这两个见证人杀了。杀了之后呢把他们弃尸街头弃尸街头就是整个而且弃尸街头不让这个尸体被埋葬就是整个我们说羞辱尸体啊，因为人无论这个大奸大恶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有身上神的尊严对吗人死了我们说人死了就是最大的刑罚了如果你再羞辱一个人的身体那就是羞辱上帝了但是这些人呢我们说对这个两个人呢恨之入骨所以要整个要羞辱他们的尸体而且要全世界看到他们死看到他们死得很难看在圣经里今天读这些经文大家觉得很平常啊全世界看着两个人死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暴尸三天不让埋葬很正常嘛每人出一个手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情都不用记者以前要记者现在立刻只要是旁边看着的人立刻就拍立刻就上 YouTube 了上哪里了就立刻就全世界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但是圣经是写在主后这个启示录是写在这个公元后95年呢离现在是1900年前呢当时的这个科技还是我是离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离现在的高科技时代完全就不能够想象那时候再有想象力的人你放开胆子想也不敢想象今天的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所以整个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预言这里面说我们看第九节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我们说在过去1900多年当还没有手机的年代整个这怎么可能各族各民各方的全都就是跑到耶路撒冷去围个水泄不通也看不到呀整个怎么可能全世界的人都看两个人的尸体呢我们看今天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了我们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你要相信就是整个1900年前神就已经知道或者神让这个高科技神让今天这个科技突飞猛进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是神掌握的神走在科技之前神是世界之主神是科技之主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这些人的反应这两个见证人如果他们说你们杀我的时候就是你们死的日子我们说我们过去听那个国王说听说你很会算你很厉害你告诉我你哪天死那国王说你告诉我哪天死这个我们说听到这故事这个人说我知道我哪天死我在你死的前一天死这国王哇这个不敢即使他怀疑他也不敢试对吗如果这个人以前说语言很灵现在这个国王因为很骄傲你什么都能说你说你哪天死你说你可以活一年我现在就杀了你所以这个人说如果他这样只是为了自保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国王恐惧万一灵了怎么办他在我死的前一天死我杀了他第二天我就死但这两个见证人一切的证据告诉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应验了他们从神而来的他不是预言家他是神的使者神的仆人他宣告神的信息你们杀了我之后杀了我之后三天半之后我要死里复活然后耶路撒冷立刻发生大地震整个这个圣城这个圣殿不能够保护你们然后这个全世界进入倒计时三年半之后全世界的人全部毁灭地球我们说人类历史结束就是整个这些人听到这些话我们说如果他们对这个当时的世界影响力这么大以今天的传媒来说不要说将来以今天的传媒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这两个见证人发出的信息吧哇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和每一个人的生死攸关的信息我们说不能杀他们杀他们之后全世界的人他们一死全世界只剩三年半的历史他们一死在耶路撒冷圣城的人立刻有大地震当时就要死7000哇整个这句话是我整个是很令人恐怖的话呀但是他们不信这两个见证人死了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像过圣诞节一样大家看第十节住在地上的人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在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他们整个是高兴到幸灾乐祸，高兴到馈送礼物啊，高兴到哇，这两个人终于死了啊，终于死了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就是人没有圣灵在里面了，完全的我们看到整个属灵昏迷了，做事情完全没有理性的啊，没有理性的，我们说做的都是伤害自己毁灭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圣经的预言呢，先知啊，最后的七年三年半呢，先知传道啊，要整个传完一切的信息之后，要被公开的被杀啊，全世界都要看到他们。第三件预言呢事情就说到，他们被杀之后三天半要复活啊，死里复活，活着要被提，在众人眼前啊要被提。所以整个当时我们说教会被提的时候，教堂会不会被提？圣经会不会被提？不会对吗？所以这些话，这些很多基督徒已经挂名的基督徒也都留在地上。这个话说，你们杀死他三天半之后，一定发生大地震的。三天半之后，他们在我们的眼前一定要死里复活，被提升天啊！很多人我们说将信将疑，三天半很快啊，杀死他们，现在还赠送礼物。忽然三天半之后，全球聚焦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忽然有神的生气息进到他们的里面，忽然天上有神的声音对他们说，起来上到这里来，全球直播，这两个人活着被提。我们说教会啊，重生的基督徒是大灾难前叫灾前被提，而灾中也有被提的，就是这两个见证人灾中被提。还有呢，灾中那些寻道的人呢，我们说那些为了信仰不肯拜敌基督不肯受那个印记的人，他们不受印记就是死，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就是死罪。你不受印记，那你就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啊，就是你不受全球监控啊，你就是整个我们说，但他们被杀了以后，他们灵魂往哪里去？乐园已经没有人了，乐园的人全都来到半空中了啊，天堂还没有开放。所以整个我们说这个灾中被提是死了的人被提啊，这两个见证人啊，死里复活啊，他们要寻道者啊，灾中被提是寻道的人被提到神那里去。然后紧接着他们一被提之后，立刻圣经上十三节说什么？我们看地大震动，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对他们来说不是个突然事件对吗？圣经已经记载了，传道人已经警告了，全球聚焦在会不会发生，会不会发生？他们死了三天之后，按照圣经预言他们复活了，按照圣经预言他们升天了。接着前面两件都应验了，复活了，升天了，都是超自然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就是大地震了，忽然就已经警告他们复活升天的时候，就是大地震的时候，引然有些人待在房子里不出来对吗？还是不相信对吗？就跟法老的臣仆一样。这时候地震到什么程度？地震而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城倒塌了十分之一什么概念？我们说如果新加坡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的祖屋倒塌了，十分之一的康都倒塌了，十分之一的这些商业大楼倒塌了，十分之一的酒店倒塌了，不是倾斜了，不是有裂缝啊，倒塌了啊，十分之一的倒塌了，十分之一倒塌了的人死了七千个。你说哎，七千个都不算大地震呢、啊？我们现在这个七千个人，很多对我们来数字七万个也不算多吗？这个中美洲的这个太子港一场大地震二三十万啊！啊，这个南印度洋的海啸一场海啸死二三十万啊，这个七千死了有七千人呐 啊原文的意思是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个有名的人，七千个名人。我们说如果死了都是普普通的老百姓，死了七千个名人，都是各国驻大使馆，都是有钱人，都是有名的人，都是这些世界上顶尖的人物，都是一大祭司宗教领袖，这些人死了的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说整个一个国家的这个，如果以色列政府全军覆没哦，以色列政府这有名的人死了七千人，整个这个世界就啊，我们说整个发生大事情了啊！圣经里预言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必要来，快要来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圣殿重建啊，先知传道被杀，然后复活被提，大地震啊，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只是当成一个新闻，当成一个预言听听说说，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句句都要定准，句句都要成就啊！让我们存着真实的信心啊，预备主来啊，预备迎接你的主。 哦，预备迎接你的主，预备迎接我的主。好，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赐下启示录，使我们知道人类的未来，使我们知道圣城耶路撒冷的将来。主啊，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每个人查验我们自己是否有真实的信心，是否有得救的确据，使我们保证主再来的时候，使我们都能够被提，不进入大灾难。主啊，把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常常彼此激励，常常的是用这些事情来彼此提醒，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来求好处。主啊，求你真的是来赐福每一个真正关心以色列、关心神选民、关心耶路撒冷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